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7月9号到7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亚洲法会找到不足，共同精进。7月12日，来自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澳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法轮功学员，在日本东京隆重召开了2014年亚洲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会场主席台两侧分别悬挂着“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字样，会场庄严隆重，来自亚洲各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真诚交流，分享如何实践真善人，修炼心性，同时向世人讲真相，告知善恶有报的天理，劝世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祸源的体会。
东京大聚会，亚洲学员同抵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时至今日已达15年之际。7月13日，来自台湾、印尼、香港、越南、马来西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东京，举行大型的反迫害集会。此次集会得到多名日本议员们的声援，他们发表演说，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表明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壮举。东京都议会议员古贺俊昭：现状非常遗憾，这无法饶恕的非法的器官掠夺行为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包括我在内，我们要整合大家的力量来告发如此非人道的国家行为。我们要秉持国际社会的善意和愤慨，改变中国的现状。前国会议员出路，器官掠夺行径在日本是无法想象的，必须早日制止，勿靠一己之力，有必要借用本国本地区的力量和邪恶做斗争，同时在本国本地区也要坚持下去。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剥夺了本国人们的自由和人权，我强烈地认为应该改善这种状态。15年来，日本法轮功学员一直秉持着真善忍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在反迫害中本着善心将法轮功真相传给日本民众。他们表示，此次亚洲各国学员的正义之举旨在表明，只要迫害不停，法轮功学员将无畏风雨，克服各种困难，把讲真相活动持续到底。
蒙特利尔召开首届青少年法会，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2014年7月6日，蒙特利尔首届青少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召开。在刚刚过去的10多天里，蒙特利尔举办了青少年9天班，所有参与的法轮功小弟子都感觉通过9天班，修炼的方方面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17位青少年法轮大法弟子在交流会上分享了他们在学法、练功、提高心性以及参与正实法项目中的修炼心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虽然跟随爸爸妈妈得法多年，蒙特利尔大多数青少年法轮功学员都没有参加过9天班， 在心得交流中，许多法轮功小弟子都谈到，原本并不十分情愿来参加九天班，可才参加不久，就发现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小梅说，她原本不想来，可是才刚刚来了两天，她就明白了妈妈为什么给她报名上九天班了。她说自己学法的时候，是随着自己的感觉学的，能学到的很有限，但是跟大家一起学，学法感到很开心，学得也更能入心。小丽在交流时说，她以前总爱睡懒觉，平常每天要睡八九个小时，周末要睡十一个小时，而在九天班期间，她几乎每天只睡六个小时，但却发现比每天睡八九个小时的时候更加精力充沛。背法在九天班中要求法轮功小弟子们都开始背转法轮，每天背两页。许多小学员在心得交流中谈到，通过背法所获得的修炼上的提升。青年大法弟子小琪说，他以前从未想过要背法，可才刚刚开始背法，就发现背法带来的奇妙感觉。他发现很多以前通读过一遍就过去了的地方，在背法时又不断地显现出新的内涵，心静了，背法就入心了，背法入心了，心就更静了。青年大法弟子小杨分享了他背法的心得，他说在西方国家上学，不要求学生背课文，就没有背书的习惯，所以开始背的时候感觉很难，而且感觉背法真的需要静下心去背，不过很快就感觉背法时能看到法里的每一个字。虽然目前每天只能背一小段，但他会坚持背下去练功。青年大法弟子卡迪说，以前在家里练功时，妈妈给他纠正动作，他都感到不耐烦。在九天班的第一天，他看到所有的法轮功小弟子们都耐心地听着大人的话，努力地纠正着自己的动作，就觉得很惭愧。他说师父也提醒过大法弟子，练功要认真，动作要到位，否则师父给我们下的机制就会被带歪，法轮也会变形。他意识到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过后每次辅导员给他纠正动作的时候，他都感觉很开心。少年大法弟子小伟说，九天班对他的练功促进很大，动作更准确了，而且保证每天都坚持练功。他还说，上九天班的第一天，打坐他只能单盘，到九天班的最后一天，他已经能够双盘上，虽然只有几分钟，也感到非常开心。他说，只要坚持努力盘腿，就一定可以双盘了。戒掉游戏毒瘾，玩游戏上瘾，使许多小学员不能自拔，不仅在修炼上一落千丈，还影响了学业。通过在九天班小学员互相间的交流，大多数小学员都认识到了玩游戏带来的危害，决心戒掉它。11岁的小浩分享说，他以前因为浸泡在游戏之中，学习成绩从以前的100分降到80分，再降到45分。刚上九天班时，一开始也没想到戒游戏，但在上九天班的第一天，他就不知不觉地戒掉了游戏，并且不再执迷于电脑。少年学员威廉说，他以前对电子游戏特别执着，在九天班上听到同修分享玩电子游戏带来的危害，就自觉地停止了玩游戏。他认识到玩电子游戏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不好的东西，会一点点地侵蚀自己的身体。在天国乐团中提升，大多数蒙特利尔的青少年大法弟子都是天国乐团的成员，他们在交流中分享了参与这个项目的心得。青年大法弟子小张说，第一天参加九天班就感觉和自己在家学法不一样，比在家自己学法效果好，而恰恰在参加第一天九天班的下午，就参加一个路程很远的游行，走了两个小时，但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感觉很轻松，演奏的节奏也比以前稳，感觉思想很正，好似有神佛跟着。青年大法弟子小琪分享说，他原本是打小鼓，可突然通知他去打茶，刚刚经过一次团练， 左胳膊就完全举不起来了，可第二天就要去游行，好在那次游行短，结束后他感觉胳膊很疼，心想这可不能有下一次了。没想到相隔一天的加拿大日游行又要他打茶，从一开始他就请求师父加持，尽管胳膊特别酸，但是一路下来都打得很响，因为他觉得茶有一种很强大的震慑邪恶作用，发出的声音感觉直冲云霄。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有多大的业力就有多大的难，修炼这么多年，由于自己人心的执着和对法理认识的不足，使自己摔了很多跟头，吃了不少苦头。虽然三件事在做，尽管有的同修说我也挺精进，但我内心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和师父的要求大法的标准比是何等的差距啊。现在看来都是自己长期学法流于形式，没有摆正自己的修炼基点，摆不正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没有守住法实修造成的。现在才真正明白，我们大法弟子是正法修炼啊。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怎么看你们所经历的磨难和考验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他要是没有那么大的业力，就绝对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难。要清醒地分清个人修炼与邪恶迫害法是两回事，这一切的安排给大法造成的干扰，要强加给我与法什么是绝不能认可的，所以他们要承担他们干的一切。这和当年耶稣被迫害呀，释迦牟尼的弟子被害的时候有什么差异呢？他们要为这一切负责，他们也必须为这一切负责。我记得2003年从劳教所黑窝被迫害回到家时，有一位老年同修来看我，就说是因为你有那么大业力才招致这么大的难。当时我法理也不清，心里只觉得不对劲儿，邪恶的黑窝怎么能是我待的地方啊？这绝不是师父的安排。由于自己说不清楚，也就没给同修指出来。后来这位同修因糖尿病业干扰，没有否定及正念破除，还误认为是自己的业力就得承受，不长时间就被迫害离世了。从法中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师尊从地狱中把我们捞出来洗净的，生生世世所欠的债师父都给我们承受偿还了。我们不能总陷在业力轮报三界人的理中修炼，我们欠下的师父都帮我们转化为善报众生的，剩下那点是给我们过关用的，是在法上提高后师父给做。当地有一位男同修曾经被邪恶迫害很严重，一直片面理解师父说的，如果一个人他要是没有那么大的业力，就绝对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难。他就认为自己业力大才招致这么严重的迫害，认为这都是自己应该承受的。其实这是没有领会好师父的讲法，没有明白是旧势力借着学员有业力和提高为由在迫害，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所以他一直被迫害很严重，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非法绑架。有一位女同修身体迫害严重，肚子肿胀的大大的，一直认为自己业力大，旧势力就抓住他有业力要还的人心干扰迫害，最后离世。我个人认为1999年720之后，师父就把我们都推到位了，不该有的就是旧势力的迫害，旧势力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法修炼，摆不正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的关系，利用我们有业力有执着或对法认识不足来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世人得救。所以我们不能陷入旧势力的思维中，整天还业还业的，只管个人的提高与还债，分不清个人修炼和邪恶迫害法，在承受邪恶的磨难中众生都救不了，这是助师正法吗？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师父一直在这方面讲法，可我们很多同修还是脱离法去认识，到现在还有许多同修还有这样的认识， 至少我了解的有30多位同修认为自己有业力就得承受，默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最后身体离世。还有一位女同修，她被迫害很严重，曾多次被抓被毒打，家人被勒索很多钱，出来后身体一直被迫害很重，几乎生活都不能自理。在痛苦承受邪恶的迫害中，却认为自己业力大才有这么大的磨难，甚至还认为自己遭了这么多罪，一定还了很多业力吧。由于法理不清晰，在承受磨难中还业，持续几年邪恶对他身体的迫害都没有彻底否定解体。通过学法交流后，同修法理清晰了，终于从个人提高成人迫害中走出来了。现在才明白自己是正法修炼，是来救度众生的，而不是承受迫害来的，也有了正念，身体好转，能够更好的去做三件事了。以上是自己现阶段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威力强大。作者大法弟子。去年大哥的身体一直不好，到市里几个大医院都做了检查治疗，吃了不少的药，都没有明显的效果。很长时间他都不能上班，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能下床。几乎每天傍晚他都给我们打电话，说他身体很难受，大嫂和他女儿上班不在家，让我们去陪他。他很害怕自己脑血管崩裂，有生命危险。他还每天长时间给婆婆和他的另一个弟弟打电话。虽然我们都住得不远，但是谁能做到天天陪他呢？再说我们陪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每天所做的就是不停地量血压，不知道他一天量多少次，用坏了一个血压计又买了一个。用公公的话说，她不仅仅身体有病，心理也不正常。婆婆、公公和我丈夫他们兄弟三人都很无奈。我一直在想，大哥能与我们大法弟子成为一家人也不是偶然的，他与大法也应该有很大的缘分。因此我很想帮助他摆脱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我和丈夫每次去他家，我都给他讲真相，讲大法的神奇与美好，让他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是大哥非常固执，非常任性，根本就不听我讲，根本就不相信，有时还嘲笑我。我每次都是充满希望而去，但是都是失望而归。我感到他真是无可救药，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总想去医院。公公私下告诉我们不要带他去医院花冤枉钱。有一天晚上他又打电话让我们去陪他，我们到他家安慰他一番以后，我又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并举身边的实例，我妹妹得病，医院治不了，修炼大法三天痊愈的神奇，他还是听不进去。我感到我再也没有耐性管他了，我忽地站起来，抬腿就想走，我想我不能在他身上再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了。可是就在我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听到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愣住了，站在原地回味着刚才那句话。我又坐下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下意识地摸到了我包里的手机，就脱口而出，大哥，我给你放一首音乐吧。但是我知道大哥对音乐根本就不感兴趣，因此我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不想听就告诉我关掉。他答应了。我给他播放一首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让生命去感受。大哥静静地听着，我和丈夫对视一眼，我很奇怪又有些惊喜，大哥居然没有让我关掉。我又播放一个诗朗诵《回归颂》，大哥又听完了，这真是意外。我问大哥是否想听这些歌曲，他点点头。我说我明天送给他一个播放器，让他天天听，这些音乐可以帮助他摆脱痛苦与孤独。他答应了，我真是太激动了，大哥终于有救了，我感觉师父真是太慈悲，太慈悲了。 居然用音乐这种形式打开了大哥紧紧封闭的心灵的大门。我知道刚才那句再给他一次机会，就是师父对我的点化。师尊真是用心良苦，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给他放大法的音乐的。从那以后，大哥就再也离不开那个播放器了，几乎是每天晚上有时间他就听。渐渐的，他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惧了，身体也好起来了，天天正常上班了，那么多年的烟瘾也戒掉了。上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大哥笑得合不拢嘴，大嫂也非常高兴，说大哥不再跟他抢电视了，就一心一意地听那个播放器，越听越爱听。我和丈夫开玩笑说，那个播放器要不回来了。婆婆和公公的眉头也舒展了，去了他们一个最大的心病，丈夫再也不会因为天天接大哥有气无力的电话而心烦意乱了。在一次亲友聚会的饭桌上，亲友们都很惊讶大哥身体好了，我就告诉他们这其中的秘密。他们有些不相信，就问大哥，大哥微笑着点点头。有一次在婆婆家相遇，她对我说，有一首歌只有一句歌词，我很奇怪，不能吧，怎么只有一句歌词呢？她说，那首法轮大法好，就那一句歌词。我笑了，我说，你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等你有时间去我家，我给你放光盘，你听的那些歌几乎都有视频，非常好的。大哥还明白了，人是有善恶有报和生命轮回的，有一次还和我们一起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呢。大哥的变化让我感慨万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真是威力强大，真是慈悲一曲洒甘露，唤醒众生能得度，生在人世未等法，别被谎言挡归路，歌声穿透迷中雾，唤出真念明善恶，快找真相开心锁，兑现誓约上归途，红银三洒甘露。师尊真是太慈悲太伟大了，谢谢师尊的无量慈悲，谢谢师尊的无量慈悲。
感谢婆婆的到来。今天中午我刚打开电脑，就听到有人在开我家的门，我一愣，会是谁呢？丈夫在中午从不回家。我赶忙走到门口，打开门中门，看见我婆婆正在用钥匙开门。我婆婆进来后告诉我，她和公公一直给我打电话，但是打不通，他们很着急，担心我再次遭到绑架，就过来看看，想帮我收拾一下大法的经书。婆婆还一再叮嘱我要多加小心，不要再遭迫害了，要把东西藏起来等等。看着婆婆那害怕的样子，我感到心里有些不平静，其实就是我的怕心也出来了，好像自己真的要出什么事似的，心里埋怨婆婆，旧话重提，揭我的伤疤，对她的嘱咐也有些反感，感觉她的叮嘱会招来不好的东西。我一再说我不会有事的，不是发自内心的正念，而是嘴上不承认和否定。婆婆不但不接受我的保证，反而埋怨我。送走婆婆，我有些心烦意乱，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什么招来的干扰呢？我向内找，我明白了，这是冲着我的怕心来的，也是冲着我的私心来的。怕遭迫害，不就是怕自己失去钱财、自由和安逸的工作、生活环境吗？想想那些精进的同修，每天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人，我感觉很惭愧。自己虽然也很忙，但是忙得不对劲，把师父交给的三件事没有平衡好， 把一个关系到整体救人项目的升级一拖再拖，感觉自己稍有放松，时间就白白的流逝了，没有最大限度的去救度有缘人，还有好面子的心，怕别人不理解的心依然很重，好像自己的面子和尊严比别人的生命都重要。今天就有两次机会可以讲真相，但是我选择了逃避，我也很苦恼，恨自己不争气，深挖下去其实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对师父所讲的法理没有做到100%的信，还是眼见为实的观念根深蒂固。试想，如果我在大街上看见有人正无知地走向陷阱，面临生命危险，我会不顾一切地阻止，无论对方态度如何，我都不会计较。再想想自己刚才对待婆婆的态度，真是惭愧，没有一点感激之意，更没有慈悲，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她内心为我担心和害怕的感受，反而有点埋怨她小题大做，大惊小怪。两次埋怨她不敲门而自己进来，让我没有思想准备，一句话，只考虑了我自己的种种不舒服的感受。其实我知道自己所存在的问题根源就是那个证实自我的心，这是我修炼十几年最近才发现的。我经常自我感觉良好，做一点事就飘飘然，沾沾自喜，稍不注意就在同修面前表现得居高临下，有时甚至在心里埋怨亲人同修不精进。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我有什么资格去批评指责同修呢？虽然师父点化我之后，我嘴上不说了，但有时心里还是不平衡，总想让别人精进而不实修自己。每次我数落批评我的学生的时候，说着说着，我就感到那些话用在自己身上最合适，什么不抓紧时间啦，越到最后考试越放松了，听不进老师的话等等。向内找真是一个法宝，那些不好的感受和那个丑陋和肮脏的证实自我的心在一点点的解体消失，我平静下来，心里充满祥和与感恩，谢谢伟大的师尊，修炼真是幸福，也感谢婆婆的到来。
夜谈随心而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看了证件网刊登的一篇文章，体悟随心而化。文章中说，因为自己有贪便宜的利益之心，所以买来的两个西瓜，一个中心烂了，另一个是生西瓜。文章的作者说是自己随心而化，西瓜才变成坏的。我觉得不能这样理解，一分价钱一分货，贪便宜不会买到质量好的商品，尤其在中国大陆，假货位列商品遍地都是。买着坏西瓜，或许是在提醒作者是不是有利益之心，才造成上当买到劣质产品。这种情况应该不是随心而化，只能是给人一个教训，在提醒利益方面存在人心。转法轮讲的自心生魔随心而化的问题，不是因为起了利益之心造成的，大多数情况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沾沾自喜，谁也不服了，觉得比谁都强了，天目看到一些假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于执着于死去的亲人，放不下亲情造成的自心生魔。前段时间丈夫买回来一个西瓜，他说比我买的瓜便宜一倍，切开一看又红又沙，我仔细看了看，西瓜有白籽， 应该是生瓜，尝一口，中心挺甜，同时夹杂着一股生西瓜的味道，而且越到边缘越不甜。这说明卖西瓜的小贩给西瓜打针时，西瓜的中心位置药的浓度大，所以中心甜，越到边上药的浓度逐渐减少，甜度减弱，所以边上就不甜了。注射过药的这种西瓜保存时间短，几天之内会烂掉，当然是从中心开始烂，因为中心药的浓度很大。文章作者买到的西瓜第一次买得很甜，可能是刚注射过药的，过几天再去买，注射过药的西瓜已经变质，所以中心烂掉了。生西瓜可能是忘了注射药的西瓜，试想一下，一大车西瓜漏掉几个忘了注射药，很有可能。生西瓜才是西瓜的本来面目。中国大陆很多人道德品质低下，为了赚钱无恶不作，害人者终害己。过年前后，我买了一种红色的花，忘了叫什么名，打算泡茶时放上几朵，让茶水既有茶叶的味道，又有花香的味道。买回家泡了一次，尝了尝味道有点酸。泡了红花后，本来透明的茶水变得浑浊，像红色染料一样浓。第二天又泡了一杯，还是那样。我思考了一下，难道我喝茶水有执着吗？可是我也没有成瘾呀，应该不能算执着，只不过是常人中的正常生活而已。那就是我买到假货或劣质商品了。当我想到这一点时，小宝学完法后就告诉我，师父给咱们净化身体了，清理掉很多像红色染料一样的脏东西，好像化学药品一样。是师父在提醒我们，那些红花是假货，不能再喝了。随后我就把那些红花都扔掉了。我觉得不能把这些情况看作是随心而化，就算是自己的心促成的，也不属于随心而化的情况，只能是去人心的体现，或者是师父在提醒什么事情。
坚信师父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刚刚看完这周的正见周刊，其中一位台湾同修写的自己四次高等公务员的修炼经历，一下子给我提了个醒，自己也应该把毕业后就业这段经历写出来。因为通过这段经历，我真的深刻体会到师父每时每刻在我们身边，为我们安排好了最好的一切，只要我们坚定地醒思并努力归正自己，一切听师父的，就一定会有最正最圆满的路摆在面前。去年我在某师范类院校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在就业的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而且纯属自找的。其实我小时候就有着当老师的梦想，但是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邪党疯狂迫害大法之后，这些年我在学校也经常感受到大陆教育系统邪恶的压力，因此毕业后我就不想再在学校待下去了，想躲开这个环境去外面闯闯。其实毕业前夕，母亲同修就做过一个很清晰的梦，梦到我的班主任说我应该是留校的，母亲同修就悟到我很可能是应该当老师，但那时的我一心想去外面闯，还强词说谁也不能确定师父到底给我安排的哪条路，再说哪里都有大法弟子能走的路，没有听进母亲的话，执意找了一份媒体编导工作。大法弟子本身就是超常的，作为从来没有接触过媒体工作的我来说，对一切从零学起的工作却都能很快上手，甚至工作业绩比那些老编导都要好， 领导与同事们也都对我赞不绝口，我也对这份工作挺满意，觉得说出来很有面子，也卖力着干，觉得肯定能够很快签约，成为正式员工，信心满满。但不是师父安排该走的路，又怎么能走得顺呢？先是跟我一起进来的另一个实习生，真的是什么也拿不起来，却走了关系，早早的签约了。而后我参加的单位的公开招聘考试却成绩惨淡，单位领导为给新招聘的实习人员腾地方，直接下令全部实习生暂时放假回家。就这样，我灰头土脸的被撵回了家。那个名利心、爱面子心、妒忌心、争斗心都往外翻腾，苦不堪言。直到摔了这个大跟头，我才终于认清，媒体这条路确实不是自己该走的，这是条死路啊，是自己出于各种虚荣心、名利心硬要走，才造成这样的局面。通过与母亲同修的交流切磋，我认识到师父点化的再明白不过了，就是应该考教师。师父既然安排好了一切，那里肯定就有我该去救的众生，也相应有我能走的路。当初出于逃避的心态而不想当老师，是多么的自私啊。于是今年年后，我辞职回家准备考教师。现在的中国大陆，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就是因为没有关系、没有钱，是很难找到好工作的。像公务员、事业编这类工作，那真是挤破头还得拼关系。所以备考期间，我也曾忐忑，像家里这样没人没关系的，好几千人抢几十个名额的教师考试，能考得上吗？结果师父见我信心不足，又两次梦中点化我，不但考上了，正准备报到，还自己填表填单位呢。这次我真就安心了，只管努力备考，只坚信师父会安排最好的一切，考上了最好，考不上那就可能是要去自己那些名利心、怕丢面子的心，明年再接着考吧。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只要遇到困难的情况，我首先就想到师父，抱定一念，一切只听师父的，该是怎样的结果就是怎样的结果，自己不去执着它。但如果有邪恶要干扰迫害我，我是绝对不承认，就听师父的，该考上就一定要考上，正实大法。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笔试、面试、体检等程序，考取了市里一个很好的区教育局的教师，九月就要开始上班了。当初决定考教师时，父亲就说他问过人了，现在教师面试要20万，不然考不上等等。而现在我没多花一分钱，就顺顺当当考上了，父亲也很惊喜，再次证明了大法的神奇。通过这段修炼经历，我更深切体会到，今天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在世的一切都有师父精心安排，都与自己修炼、助师正法密切相关。如果出于个人执着，硬求什么，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不是师父安排的，那就会人为的招致磨难。等于师父给你指的大道你不走，偏要拐弯走一条满是荆棘的岔路、死路，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是极其险恶的。所以同修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时一己私欲而毁自己的路，因为师父真的为我们安排好了最好的一切，坚信师父，只跟师父走就一定没错。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就大陆某地真相币流通受阻和同修交流。最近大陆北方某地真相币流通受到干扰，尽管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从目前的表现形势上来看，这次来的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和广泛一些。以往邪党也多次干扰过真相币的流通，但只是局限在邪党能直接指使和控制的范围，比如银行、国有营业机构等，而真相币在民间流通却没有受到邪党实质性的干扰。所以邪党那些针对真相币流通的一次次的所谓禁令、内部通知等，很快就形同虚设了。但这次不同了，在当地不仅银行、商店、车站、出租车司机等拒收真相币，连民间的小商店主、菜农小贩等都拒绝接收真相币，仿佛一夜之间他们都对真相币产生了恐惧症。尽管同修们想了各种办法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到目前为止效果甚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打印制作真相币的同修也停止了制作，给救度众生带来了一定的损失。真相币这种讲真相的方式是师父在法中肯定过的，这些年在大陆也发挥着巨大的救度众生的作用。那么这次出现这么严重的干扰，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邪党一夜之间有了什么阻止真相币流通的绝招了。其实静下心来真正反思，向内找找我们自己的原因，这种干扰形式的出现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造成的。以下从分析真相币制作和流通两个环节中出现的问题来和同修交流我们应该反思和改进的地方，同时提出一些突破目前干扰的具体建议。一、关于真相币制作中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当地就有，外地也有同修把明慧网上下载的真相币版本擅自修改，打印成自己撰写的内容，这些内容各式各样，有揭露当地某个某些贪官、邪党书记贪腐内容的，有一味的揭露邪党贪污腐败却只字不提退党自救字样的，还有只提真善忍不提法轮功的，还有内容太多占了几乎半个纸币，密密麻麻的，还有的把失效的二维码打印上去，长期发掘不了还在大量制作流通的等等。至于不是打印而是自己手写的真相币，那就更是内容繁杂五花八门了，其中掺杂着不同学员对法理解不同的不足之处，甚至是偏激的地方。其实关于真相币的内容把握，师父在讲法中已经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我个人体会，这两方面内容恰恰是我们大法弟子现在做的三件事中讲真相救人的最终目的和得救标准，退出邪党或认同大法。那么我们的真相币内容也应该在此范围内创作，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观念随意发挥。特别是真相币不同于小册子、光盘等其他真相媒介，在内容安排上可以互相补充和说明，那么有些内容就可以不要求直接提到那两个得救标准。而真相币的特点要求必须用最少的内容表达出主题，那么回头再看师父给我们指出的退党、法轮大法好，就是简洁明了直接展现主题。当然主题简洁明了不是说内容就一成不变了，就围绕这两个主题，也是可以制作出内容多样、样式美观的真相币的。现在明慧网上的真相币版本就是同修们在反复实践中完善起来的，其内容也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展开的，手写的真相币也是可以参考的。那么我们制作和流通那些不是十分纯正甚至有不符合法的因素的真相币，那起到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比如只说邪党如何腐败而不提三退内容的真相币，就容易引起常人误解我们在搞政治，而体会不出我们揭露邪党邪恶不是最终目的，让世人退出得救才是神的慈悲。而那些揭露某些邪党书记如何腐败之类的内容，更是偏离救人的主题，
而且还容易触动当地邪党头目恶的一面，人为给我们当地正实法带来干扰。而那些只提真善神，不提法轮大法好或法轮功好字样的，也没有起到真正讲清真相和救人的作用。记得前些年邪党在污蔑大法的时候，经常说的一个邪恶的论调就是，真善神是好，但法轮功不是真善神。邪恶也知道不能直接宣传说真善神不好，那么他就用谎言把法轮功和真善神隔开。法轮功讲真善神，就是我们要讲清的真相本身，而得救的标准的准确表述就是认同法轮大法好。二，关于真相必流通中偏激的做法。最近在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某常人拿着一叠5元钱新款真相币到银行存钱，被银行当场发现并报警。该常人被邪党公安局扣留盘问，后来该常人的村长和村支书做出该常人不是大法弟子的证明后才被释放。于是后来就有了邪党控制银行旧时发挥，贴出从某某天开始银行不再接收真相币的通知。而伴随着这个故事的流传，出现了以前没有出现的严峻局面，起到了邪党通知都无法起到的负面作用，民间开始拒绝接收和流通真相币。这个故事后来经过当地大法弟子核实是真实的，而且还不止出现过一次。那么这种事件的出现，尽管是邪党迫害直接造成的，但更主要的还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做的不足造成的。一直以来就有一些大法弟子在流通真相币的时候图省事，也不为世人的安全着想，经常整叠给常人换真相钱币，甚至是趁着常人不知这是整叠真相币的情况下换给常人的，那么等于就把大量流通真相币的首发任务压给了一个常人，把本应该是大法弟子承担的讲真相救众生的责任推给了常人。该常人回家后一看全是真相币，有压力，又担心花不出去，经济上受损失，就急着到银行兑现或存钱，结果被邪恶钻空子把该常人迫害。这样的事件一旦出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特别是涉及到了常人的切身安全和经济利益，就会被邪恶利用，在常人中流传，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反过来给我们流通真相币制造很大的阻力。当然有些常人商贩经过大法弟子讲清真相，在大量的花真相币中得到了福报，生意越做越好，这样的人他主动来找大法弟子大量的兑换真相币，那是觉醒众生主动来帮助大法弟子传真相，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即使这种情况，大法弟子也有责任保护该常人，要保持正念，要提醒他花真相币，特别是到银行存款的时候注意安全，不要被邪恶钻空子迫害造成损失。三，交流如何突破目前的干扰。针对目前出现的真相币流通被严重干扰的局面，大家一直在交流突破的办法。一，目前被拒绝接收的真相币小额1到20元，主要集中在新款钱币上，而那些真相旧币一般常人还是能接受流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一般小额旧币都是在老百姓手中流通，很少有常人拿小额旧币到银行存钱，所以常人不会担心经济上有损失。另外一方面，真相旧币让常人觉得流通很久了，潜意识中认为反正不是我最早流通，安全压力小，所以也能接受。所以建议同修在目前新款真相币几乎无法流通的情况下，可以多制作流通旧币真相币，有打印机的可以收集旧币压平抻直打印，同时再次推广使用光敏钱币真相章，字样不要太多，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天灭中共邪党，退党团队保命之类的即可，用细笔体刻录制作，效果几乎可以和打印效果媲美，还可以随时随地的反复多次使用。积少成多，旧币流通多了，逐渐就能够突破这种干扰局面。二，针对邪党的破坏和谣言的干扰， 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我们就是给世人讲清真相，真正的破除邪恶干扰，救度世人。一次我在买冷饮的时候，店主老大爷拒绝接收真相币，说银行不收。我就是和他讲真相，最后告诉他，老百姓把自己的血汗钱存入银行，却被那些贪官污吏糟蹋，甚至转移到海外挥霍。他们害怕我们知道真相，把持了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欺骗我们，回头却挑动我们老百姓互相监督，像毒死我们老百姓自己开发的最无奈的流传真相的办法，真相币。我们却傻乎乎的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我们老百姓自己都来流通真相币，那些中共的贪官能有什么办法知道和阻止呢？最后，这个店主接受了真相币，还做了三退。他是一个老党员。当然，直接的抵制也是必须的。有一次，一个小贩不接受真相币，我就要求退货。我的心态很正，告诉他，这既不是残币，也没有损毁，你没有理由拒收。对方态度立刻软了下来。后来，周围的几个商贩也参与讨论，七嘴八舌。因为之前我在网上查阅了关于回收销毁残币的有关法律法规，知道了真相币不违法，也不在法律规定的所谓销毁钱币之列。我借机会给他们揭露了邪党阻止真相币流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同时善意地提醒世人不要被邪党迷惑。所谓银行不收是一个不存在的谎言圈套，银行是靠老百姓的存款存在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老百姓之间互相流通这些真相币，完全可以不把这些真相币存到银行，他银行收不收还重要吗？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都能恰到好处地给民众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大家都这样做，那么这种干扰和破坏就会反过来成为一种讲真相救人的契机。当然，在大陆复杂的情况下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千篇一律。三，现在银行之间为了吸引存款，互相竞争很厉害。虽然邪党给银行施压，对真相币流通设置障碍，但银行私下并不乐意这样做。有些银行不想得罪客户，只要我们做得理智一些，给银行员工智慧地讲清真相，很多银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还有的银行说，真相币只要不超过 20%， 他们就收。再次提醒我们，不要整叠地把真相币给不明真相的常人，从而导致常人整叠到银行存真相币，从而被迫害的事。真相币的真正作用是发挥在民间流通中，所以需要我们用心去一张一张地花出去。四，真相币作为一种讲真相的手段，这些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毕竟受内容和形式的局限，和书册、光碟、信件、电话等其他讲真相方式相比有其局限性，更不能代替面对面直接讲真相，劝三退。那么这种真相币受阻局面的出现，是否反过来提醒我们不要对真相币产生依赖，从而减少或放松其他的讲真相的方式呢？这些年在有的地方，真相币的流通确实几乎到了老百姓人人都见到过的程度了。也就是说，真相币在他自己的层面上已经充分地发挥了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全面地更深入地讲清真相，如何劝世人三退，真正地把这些世人救下来，就成为了我们更紧要的责任和对我们更高的要求。以上交流意在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一起破除这次针对真相币的干扰，更好地正视大法，救度世人。
我们做不好就会加大磨难过关吗？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开始对法理存在认识误区，在很多方面没有跳出为思为我的个人修炼的认识。去北京正法为的是自己积累功德，所以才被迫害。错误地认为被劳教是长层次， 在接受旧势力的考验中修炼，最后做了一个修炼人永远也不应该做的，写了三书。出来后，师父的心自明，去掉最后的执着等经文发表了，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修炼人永远不该做的，天天哭。那是一个生命发自心底的痛悔，就想不管师父要不要我了，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弥补给大法带来的损失，永远再不会背叛大法。师父的导航发表以后，我并没有学明白，每天想的是加倍弥补，还没有理解正法修炼的意义。为了躲避邪恶迫害，我流离失所到外地一位女同修的理发店。晚上，这位已经离婚的同修的丈夫喝得酩酊大醉，当看到我在女同修店里时，他不由分说对我凶狠的毒打，真是被操控的抢起饭桌子向我砍来，我根本无法躲避。我的后背后腰被重重的像被砍折了一样，他又穿着皮鞋凶恶的踹我，我踉踉跄跄的不知道怎么逃出同修的理发店的。刚刚从劳教所出来，身心曾被巨大的摧残，现在又被毒打，整个后背后腰剧痛难忍，这巨大的身体之痛和背叛大法的痛苦交织在一起，我简直痛不欲生。在巨大的承受中，我苦苦的思索，绝望、懊悔、恨自己，这都是自己没做好才会被加大磨难过关啊。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思想不符合法，还认为很正确呢。其实自己一直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认识法，是在承认着旧势力的迫害。而我们今天的正法修炼是远远超越个人修炼的，我们早已走过个人修炼阶段，我们今天是为正法而来，救度众生是我们来时的大愿。正法已近尾声，我觉得这样的话题有点老生常谈，但发现我身边还有许多同修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这种认识，今天再次写出来，旨在和同修在法理上切磋，共同破除旧势力利用我们学员有业力没做好为由来迫害的邪恶安排。师尊在建议当中说，那些旧的势力认为，一个大法学员由于执着，在这期间一旦写了书面保证不修大法，就算他自己定下了自己的未来。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在强迫中造成的，重新开始走入正法中来，那么就会加大磨难过关。我悟道，这种所谓通过加大了磨难让我们过的关，是旧势力的安排，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旧势力极其阴毒险恶，他抓住个人修炼有漏，迫害大法弟子，强迫我们大法弟子写保证，如果我们重新修炼，他还要加大磨难让我们过关。师父是不承认的，我们也不能在他安排的考验中去锤炼。师父是全方面看一个生命，没做好我就重新做好，在救度众生中弥补损失，不在他安排的考验中做好。10年前和我配合的两位同修就曾经认为，在迫害中没做好就应该加大磨难过关，认为这是师父的安排，结果两位同修不久又被迫害，其中一位至今还身陷囹圄。当地还有一位女同修被邪恶绑架，原因就是几年前曾在劳教所写了保证，出来后一直认为自己没做好，很懊悔。本来就是因为站在个人修炼中为自己的提高去做大法的事才被迫害的，回家后又一直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想要弥补，于是想到加大磨难过关，没分清这是上了旧势力的圈套在求磨难，还以为这是师父的安排，站在个人修炼中承认着邪恶，结果又招致迫害，现在看来其实是法理不清晰造成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讲，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 我悟到，我们不能总站在个人修炼未思的基点去提高、去过关。即使我们过去没做好，我们也不能陷于懊悔之中不能自拔，或一味的要弥补，这又上了旧势力的当。正法修炼是要我们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成就着新宇宙生命的。我们是负担着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的，我们心里装着的是众生。在讲清真相过程中，不断修去我们的执着与人心，弥补曾经给大法造成的损失。这场邪恶系统搞出来的对我们大法弟子强加的迫害，我们绝不能承认接受，必须用正念解体。旧势力不配干扰和考验我们，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摆正基点，同时抓紧时间修好自己，走正走好最后的正法路，多多救人。
重视神韵光盘盒的制作，华北大法弟子善修。神韵演出是师尊亲自带着大法弟子做的，世界顶级的演出，所以神韵演出的光盘我和家人同修都是面对面赠送的。比如等车或在公交车上与同坐的人们聊天，假日外出购物等等，许多世人拿到神韵晚会光盘，那种喜悦和感激之情使人觉得即使付出再多也值得。这几年明慧开始要求制作神韵光盘用包装盒，我和家人同修开始做时就选择硬塑方盒包装，因为这种硬塑方盒看起来精致美观。大陆卖的很多正版音乐 CD 基本都是用方形硬塑盒包装，所以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做。2013年我和家人同修又尝试购买了长方形的光盘盒，相对于硬塑方盒来说，这种盒子做起来更简便省事些，感觉效果也不错，缺点是体积大了些，有些同修在发放时可能会觉得携带不太方便。实践证明，这两种包装如果认真按照明慧的要求去做，都是相当精美的。当我们把做好的方形硬盘和包装的神韵光盘拿给同修，同修看了都爱不释手。遗憾的是，这两年我们却常看到捡到一些没有按照要求制作的神韵光碟和包装盒。比如制作程序稍复杂的方形硬塑光盘盒的包装，有的同修没有按照规定去做。去年有位同修在我的建议下也购买了方形硬塑光盘盒，而我看到他制作的神韵包装成品可能由于粗心竟然把封面和封底的位置放颠倒了，而且封面和光盘打印的颜色过浅。还有封面印是双层纸折叠制作的，可是有些资料点做好的成品却仅有单层，然后用打印好的神韵简介插入光盘和前盖，才能避免那薄薄的单层纸移动位置，否则它是很容易脱落掉下来的，根本就不能固定的贴在玻璃盒上面，稍一用劲就会掉下来。而且从外面看上去封面也显得单薄，听同修说这样做是为了省纸，省下来的纸可以打印书签什么的。今年神韵要求制作方形硬塑光盘盒，本以为同修在制作方面应趋于成熟了，可拿到一些资料点做完的神韵盘盒却仍不尽人意。去年的现象今年还有，封面仍有的是用薄薄的单层纸，那是很容易脱落的。硬塑光盘盒左侧那个大约一厘米的区域应留白，米慧网提供的光盘盒封面就是那样设计的，专业光盘盒此区域一般都是留白的，可该留白的地方也仍是没有留白。近两天我从一位老年同修那里拿了几张神韵光盘，仔细一看也是把封面和封底装颠倒了，而那位同修却告诉我，他们只做资料的老年同修是这么开的，这样的盘已经做了发了上千盒了。一边说着一边给我还示范了一遍，从左边打开，右边是留白的那一面，与正规盘盒的开盒顺序相反。我告诉这位老年同修，像这种情况发现了问题一定要反馈给资料点同修，可是同修却不以为然地笑着解释说，都发出去了就剩这么几张了。后来我和这位同修一起动手把这几张盘盒重新装了一遍，个人以为无论哪位同修 如果发现资料点同修的制作缺陷，一定要本着对大法负责、对同修负责的态度，认真的帮忙指出来，千万不要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说。师尊带着弟子做神韵，就是给我们留下参照。神韵的演出尽善尽美，是世界第一流的水平。为什么我们不能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转法轮。以上是在我们当地看到的一些制作神韵包装中出现的问题，不知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现象。其实如果同修能够每天静心学法，踏下心来认真的看一看明慧技术交流文章，以上谈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解决的。在这里提醒资料点同修，学法少，资料做得多，就可能滋长干事心。在干事心的带动下，我们的心态就会变得浮躁，喜欢求快求多，而忽略了制作的质量。因此每天忙于做事的同修，即使非常辛苦忙碌，也应该时时向内找，检查自己做事是否在法上，是否有强烈的干事心，能不能在做资料的同时保证每天静心学法。不然的话，承担了大量的工作量，却做出大量粗糙的次品、不合格的产品，怎么能够真正达到救人的效果呢？而现在的常人不是都看重外包装吗？师尊在讲法中告诉我们，要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胜者。我们确实需要在神秘的包装制作方面下一番功夫去研究，要精工细作，认真细致地面对每一张神韵光碟和盘盒的制作，才会做出让世人眼前一亮、爱不释手的礼物。另外，如果有技术方面疑问的同修，建议多用心看看明慧上提供的技术交流，如2014神韵晚会光盘盒封面打印方法、方形印塑光盘盒封面封底制作等。望大家今后都能重视对神韵包装的制作，做出让世人格外喜爱和珍视的神韵光盘，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放下自我，融入整体，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外地同修的交流会，对我的触动很大，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找到了隐藏很深的自我。我曾经在迫害发生后一直走在正实法反迫害的路上，也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在同修的眼里我是英雄，而我自己也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自以为是，自命不凡。以前参加过几次法会，同修谈的心得觉得没什么可听的，对自己也没什么可借鉴的，三件事自己也在做，觉得别人做的不如自己，也知道向内找，但找自己的同时却忘不了找别人，没有做到无条件向内找，向内找的内涵总是打折扣，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不知不觉地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很长一段时间，讲真相救人几乎没做，看到街上有下棋的，总是身不由己地走过去瞅瞅，一来二去的，也和不相识的人下几盘，就这样下棋上了瘾，一走到棋摊那儿就走不动步，一下就是大半天，时间不知不觉浪费掉了，随之而来陷入了执着之中，很难自拔。学法练功时，脑中就浮现出下棋时的景象，或者是一盘盘的棋，使自己不能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发正念。我扪心自问，为什么我总是看人家如何如何的，这个同修不如我，那个同修太自我，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总认为自己是一朵花，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更不愿让人家说自己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上来了。人家一说自己在严酷的环境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如何了不起，自己就飘飘然，也觉得自己很英雄。回到家乡，跟同修不接触，法会不参加，一切好像跟自己无关，处于独修状态，内心潜藏着高高在上的执着心，就这样脱离了整体的修炼环境，安逸心、色欲心也随之而来，充满了自己的大脑，
可大法中没有独修，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就是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开法会，让大法弟子在集体环境中熔炼，比学比修，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近一段时期，我个人的修炼状态不太好，三件事做得不好，每天只限于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几乎没做，没有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环境宽松了，压力也小了，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随之膨胀，很难自拔。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执着，就是排除不了干扰，怎么办呢？自己也很痛苦。师父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着急，就安排我去了外地，并有幸参加了当地的交流会。当地同修非常的热情淳朴，屋子不大，几十平米，却坐了四五十人，屋里温度大概有30多度，我热得浑身是汗。法会开始，本地同修开始发言，我因为心里不清静，开始没听进去。发言的同修说到感动处有点哽咽，别的同修有的也哭了，可我却一点也不感动，还不屑地认为有什么可哭的。慢慢的，随着同修的发言，我静下来了，静静地听着同修的发言。我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法会了，不是同修不让我去，是我心里有障碍，有执着放不下，不愿参加。说白了，就是执着自我，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别人说的、做的不如我，所以导致我多年来脱离了整体，看不到自己的毛病。同修指出来，我还不愿接受，总能自圆其说，为自己开脱，其实很危险了。法会上，同修们很谦卑地讲述着自己修炼的心得，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跟同修比，自己的修炼状态已经非常松懈，修炼的意志已经丧失，真是好危险呐，差一点就失去了这万古机缘。通过这次法会，我找到自己有以下几点不足。一、向外找，总能看到别人的不足，背后评说别人的不足，不修口。二、执着自我，总把自己看得太高，心高气傲，证实自己的心太强。同修指出自己的不足时，也不接受，即使表面接受，心里也不服气。一位同修的认识对我启发很大。修炼好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没人来阻碍你，行驶的快慢由自己来决定。如果慢了，就会被超车，因为别人的车一直高速的行驶，如果酒驾或者困倦疲劳驾驶，就会出险情或者事故，严重的就会失去生命。如果造成追尾，那就是连锁反应，受害的不只是当事人，而是更多的人。那我们修炼人，修炼由大法做标准，一切以法为师，一切遵照大法去修去做，就不会出偏。修炼初期，有些执着心是慢慢去的，但作为一名老学员，到现在，如果还是慢吞吞的修，执着心慢慢的去，那就很危险了。通过这次法会，我终于放下自我，能虚心接受同修善意的提醒了，能融入集体的环境了，我又找到了得法初期的感觉。真的感觉到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内心无比感谢师父的苦心救度，今后一定把自己放到低处再低处，做一个谦卑的修炼人。因为没有师父，没有大法，就没有小小的卑微的自己。下面以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不管师父讲多少，修炼还得靠你们自己。师父最担心的就是目前有一部分人变得不精进了，迫害当初大家劲很足，把整个形势都扭转过来了。随着环境的宽松，你反而松懈了。修炼呢，有一句话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修炼如初必成。很多人修炼不成，就是在时间的消耗中他走不过来，寂寞无聊，对一件事情已经熟悉的不想再动了，或者是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什么事情都会使你变得懈怠，你不断的精进，过去修炼人到了最后那一步还要考验你一下子。如果越来越懈怠， 那一步考验肯定过不去。谢谢师父慈悲加持，何时？
去怕心。当一件东西形成时，会相应的产生一个对应的怕，一旦把这个怕去掉了，则相应的那个东西也会发生变化，或消失或转化。修炼人必须修去这个怕，才会提高上来。比如人有一个对应的东西就是死，修炼人把怕死这颗心去掉了，也就没有生死了。把怕生病这颗心去掉，也就不会生病了。理非常简单，做起来却有难度。我是在企业做仪表电器设备维护的，经常晚上去单位维修设备，因为企业的设备是24小时运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坏。在单位，我的维修技术是最好的，对所有管辖内的设备的运行情况非常了解。我们四五个人轮流晚上值班，奇怪的是，大部分的故障都出现在我负责的晚上，他们出现的非常少，当时还认为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自己技术好，所有设备愿意找我，因此还把它当作是好事。近几天才悟到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原因是我一到晚上就担心害怕设备出问题，就会想这个电机白天有点打火，晚上可能坏，那个仪表白天不准确，晚上可能会出问题，总是这样想，产生了怕心。特别是修炼人是要去怕心的，有怕心就会有问题，才造成了这些麻烦。相反，很多人根本不去考虑这件事，反而故障率低。大法弟子去做正实法的事情时，很多人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开始发传单贴标语都没事，忽然有一天产生怕心，担心会出事，结果真的被抓了。很多人还认为是一种感应和直觉，岂不知是自己的怕心造成了出事。一直不明白师父讲的放下病，病在身上怎么放心呀，那么难受。今天悟道，相信自己是大法弟子，身体在向神体转化，一切都是假象在考验自己，不要怕，不要担心会有病，就不会有病。有时候法理本身就是非常简单，难的是当怕心出现时，如何去消除它，不被它左右。生活中的怕很多，怕丢工作，怕生病，怕与人接触等等。一旦去掉了怕，很多的东西也就去掉了，人心都去掉了，也就从人中走出来了。即使是常人，多想好事，别想坏事，阳光一点，麻烦也会少，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这是人的理。
发好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小组在学法时，一到整点就停下学法，发15分钟正念，然后再接着学法。可是有几位同修一发正念，眼皮马上像千斤重耷拉下来，昏昏欲睡，病倒长，很长时间了，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把时间白白浪费了，没除恶，还被邪恶干扰了，心里很着急。帮他们发正念除困魔也不行，提醒他们睁开眼发正念，刚睁开眼可马上又闭上眼，照旧那个状态。发正念是清理邪恶、出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师父嘱咐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其中之一，其重要性大家也都知道。为什么被邪恶干扰得这么厉害，振作不起来呢？要改变这种状态，我有以下方面的领悟与同修切磋。一、正念要足，一是多学法，正念来自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的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所以要利用一切时间，用不同方式学法。能看书的时间就看书，不能看书的时间就听法，不能听法时就背法。 二是长时间发正念，清除懒惰心、安逸心和困魔，坚定地相信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还清除不了小小的懒惰心、安逸心和困魔。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其实我说不厉害，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你别看他修了1800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每天拿出一定时间发正念，清除懒惰心、安逸心和困魔，要持之以恒做下去。要是没有懒惰心和安逸心，困魔也钻不了空子，干扰不了你。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二，改变观念，坚定的信师信法。大家都说信师信法，可是人的观念在障碍着，往往嘴上说信师信法，心里也明白要信师信法，可行动上达不到真正的信师信法，因为眼睛看不到，信就打折扣。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过去一直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有些人也讲不清楚为什么悟性不好，看不见就不相信，这话听起来很在理啊。可是在稍微高一点的层次中看，他就不在理了。大部分同修发正念时，看不到正念在另外空间所起的巨大作用，所以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和干劲，像走过场似的做做动作就行了，实际上是对信师信法变相的打折扣。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5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师父给了我们除妖降魔的佛法神通，我们却不珍惜，不以为然。师父给我们这么大的能力，我们却认识不到，不去运用。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统统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这样打下去，烂鬼与邪党因素干扰就灭没了。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集中的，正念很足的发正念，你们试一试，如果今天能做到，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就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人心配合不好，他就钻你们这个空子，让你们做不成该做的事情，在你救度众生中削弱你的力量。我们以具足神的能力，还把自己当人看，一定要转变看不见就不相信这种人的观念，才能跳出人的壳。还有一种观念就是睡觉少了就困，心里想我今天睡了几个小时会不会困，这不是人心吗？神会有这个执着心吗？把自己和常人一样看待，降到人的层次上，我们怎么能随时回家呢？三，多练功。每次去集体学法前，就在家练几套动功，学法发正念就会精力充沛。以上几点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核实。
护身符应该带给谁？我定期到同修家取资料，发现同修家的墙上挂个大的带挂坠的护身符，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用硬塑像玻璃一样制成的底层带莲花的挂坠。同修对我说，这个特别少，就一个，你就留着吧。我也没有想什么，拿回去以后越想越不对劲，这些都是大法资源做的，是用来救人的，我们修炼人也用不着挂这些呀。师父不是在99年720之前就把我们推到位了吗？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就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了。更何况我们还有师父和护法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那我要是带上了，不就是浪费大法资源了吗？后来，每个人又发了一个像是用玉做的小莲花项链， 这几样东西合起来就得十来元钱，那么按全国大法弟子一亿人计算，那不就好几亿吗？后来我和小组同修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不能带，应该把它用在救众生，作为保护众生的法器，所以今天写出来供同修参考借鉴，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多多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